大家好，欢迎来到 X 博士，我是尼古拉。
大家好，我是发哥。
我们今天要继续讲一个和黄金宝藏有关的故事。
嗯，因为为什么又讲这个呢？因为上次没讲金星，只是讲了浅浅的一小层。嗯，这故事的宏大性远比那一集要高得多。
啊，
因为这个罗哈斯他只发现了这个黄金的冰山一小角，
一个洞。
对，因为前阵儿有一个我们的观众，他是这么留言的，说这个他问了一个菲律宾人，菲律宾人说这个所有的宝藏其实全部被盗走了，
哦，
全部被菲律宾的那种统治军拿走了。
嗯，
然后故事的结尾就是穷人永远是穷人，富人永远是富人，这个东西是很难改变的。
嗯，
他认为只有暴力战争、革命啊，才能那个打破分配。
嗯
啊，但我的结论就是也没用，也是分配不了的。就算革命之后依然穷人是穷人，哦，富人变成富人。
就是想起来亨利米勒写过的一句话吗？
啊，
如果大便能够卖钱，穷人将失去他们的屁眼儿。
差不多吧，差不多吧，就是这类意思。这就是人类历史命运的循环。
嗯
啊，
所以这期你是研究了新的资料是吧？
啊，对，
有一本书叫做《黄金武士》。
对对对。
然后是讲述了菲律宾的黄金财宝一些后面不为人知的故事
啊。对，
上期我们没有讲。这本书的作者叫做瑟琳·西格雷夫。
嗯，
西格雷夫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家族，还有点神秘
哦。
这个家族作者的父亲是美国浸理会的一个传教士。
嗯，
然后可能在这个十九世纪末就已经来到了什么地方？东方。
嗯，
是中缅边境。
嗯，
而且西格雷夫家族在中缅边境地区生活了两个世纪。
哦，
虽然他们是美国人啊，在那生活了两个世纪。作者瑟琳·西格雷夫是这个家族的第五代传人，然后研究的领域主要就是远东和东方的一些
独裁者、
政治
啊、
秘闻，比如说研究过马克思家族
啊，
研究过这个西太后慈禧。
对，
他的父亲还参与过二战时期，比如说这个远征军啊，
是
包括二战结束以后缅甸一些独立，参加了这些活动，所以他这个家族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这本书《黄金武士》就是瑟琳·西格雷夫的作品。
对对对，他还研究过宋氏家族，他写本书叫《宋氏宋家王朝》，就宋美龄、宋庆龄，还研究过那些的跑到海外的华人富商，
嗯，
出本书叫《龙行天下》，
嗯，
还有研究过马克思嘛，马克思家族，他就马克思王朝，他还研究过什么呀？研究日本比较多啊，日本的秘密社团，
主要是集中在远东这一块。
对对对。然后这个为了写《黄金宝藏》这本书啊，作者呢是研究了十几年，
嗯
啊，他的研究方式啊，不是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
查档案，
历史学家他们强就对你说的查档案，查有确凿的证据，但是
山下奉文到底有没有收到电报是吧？
对，但是就是西格雷夫他研究方式像一个侦探。
嗯，
他像一个推理，他在研究一个凶杀案的一样了。凶杀案好多东西是没有确凿证据的，需要推理的。就什么叫没有确凿证据？破案之前这些的杀人犯是不可能认错的，说我杀过人。
嗯，
历史学家就是说，哎，这个人他说他确定杀了人，用什么杀了之后，这才叫历史证据。
嗯，
然后希格雷夫用的是推理。
嗯，
他用的好多东西方式，一个是爆料人。他见到了好多历史的亲历者，然后给他的一些爆料，
嗯，
他用这种爆料来做历史的佐证，这个都是一般历史学家不会用的，
嗯，
因为他觉得这个就像什么阴谋论，
嗯
啊，但是如果是你是一个探险者、侦探，就可以用这种的证据，
嗯，
还有呢，他用了什么呢？他用了一些政府的密档，比如一些 CIA 的一些的探员的回忆录，一些的解密的档案，他用了这些，然后拼成了一个黄金武士的图景。
嗯，
这个图景非常的大，关于整个的亚洲，关于整个二战，关于日本的历史，全都在这里边，非常的大啊，
很有看头。
对，
因为他是一个大家族的独立研究者，他其实不用考虑所谓的学术范式，是吧？
嗯，他就不是一个在那儿一个月挣10000块钱2000块钱的学者，
嗯，
他叫一个研究员，要研究一个历史真正的秘密的线路。
而且他家族在这儿活动了两个世纪。
对，哎对，所以他这个人脉很广的。
嗯，
你别的历史学家，你去找几个线人，然后得点爆料，
嗯，
你都搞不到的。
是，
其实这个西格雷夫他像一个民间情报员，
嗯，
他像一个挖掘秘闻的人。
嗯，
然后好，说这么多了，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啊。
OK，
《黄金武士》这本书到底讲的是什么？我先说几个概括吧。第一个概括就是二战期间，或者说在二战开始之前， 日本攫取了巨大的财富，在整个亚洲刮了巨多无比的财富。
那二战前就已经刮了，
就已经开始了啊。第二点推论是，菲律宾有可能曾经是亚洲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哦
哦，
头一次听说。
没听说过是吧？这是重要的两点的结论。
嗯，
是怎么来的呢？啊，因为这个日本在开始对外扩张的时候，他们就制定了一个计划，叫做金百合计划。
哦，
黄金百合。
这个上期好像提到过是吧？
提到了一点点吧。
嗯，
黄金百合计划是由日本皇室天皇家
嗯
直接授予的命令。
嗯，
要把亚洲的财富全都给刮一遍。最早开始于什么时候呢？开始于这个朝鲜，在朝鲜，
从朝鲜开挂。
对对对，大家知道吗？这个朝鲜是最先呢落入日本手里的殖民地，
嗯
啊，被吞并了嘛，
嗯。
然后第一任的朝鲜总督叫做什么？大家小朋友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叫做寺内正义。
哦，
寺内正义是一个等于说日本当时明治维新的一个元老级人物。他到了朝鲜之后，一个重要的命令就是开始搜集财宝，包括什么呀？包括挖掘朝鲜的古坟。啊，所以现在朝鲜无论是韩国还是朝鲜啊，
嗯，
他们整个留下的宝物很少了，已经很多是已经被日本抢走了。尤其是我去过朝鲜的博物馆，
嗯，
国家博物馆，
嗯，
可能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寒酸，
寒酸，
啊，寒，非常寒酸。它关于那个古朝鲜那些的宝物，这个非常的寒碜，
实在挖不出来了，
实在都没有了啊。朝鲜国家博物馆是展示那种的。这个金正日、金日成时代那个宝物是很多的，大型的雕像什么很多的，国宝那些老的东西都没了，都被日本成批量的挖走了。而且日本是非常相信这种神秘主义的。当初日本呢，为了破坏朝鲜的气运，他做了好多的功课，但是很多人认为这是都市传说，其实是真的。
什么拿大钉子钉是吧？
对，拿大钉子钉在朝鲜的那些的风水好的那些山脉之上。
嗯，
所以说那个后来有个韩国电视剧电影嘛，叫做破墓嘛，就讲了这故事了。这个东西后来韩国学者的确是在这种的山川之上发现那种大铁钉子，然后公开说这是日本的什么什么地理这个测绘凿下去的啊，凿一些大钉子啊，
不是跟神秘学无关
啊，但是其实是有关的。还有他们做什么事呢？是猎虎运动。
这是干嘛呀？这是
就是日本认为啊，这个朝鲜有个灵兽是东北虎，
哦，
是在那个朝鲜半岛上。
嗯，
他们后来就是拿下朝鲜半岛之后，把这种虎批量的消灭了。现在基本的韩国半岛上没有虎了，
哦，
啊，没有大老虎了。而且那个为此啊，韩国亦拍了一个电影叫《大虎》，就讲了如何猎杀最后一头灵兽的故事。
啊，这是日本人干的，这
啊，对，都是日本人干的，这都是系统性的掠夺。
嗯。
在朝鲜中旅的只是一个刚刚的开始，后来在台湾，在这种东北地区，
嗯，
全部进行了这种掠夺。但是，真正皇室直接下场，然后给了一个计划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时间点是在什么时候开始吗？
什么时候？
1937年南京开始的。
哦
啊，1937年南京进行了大屠杀，
嗯。
大屠杀之后，皇室派了一个亲王，
嗯，
进行了这种宝物的搜刮。
为什么是时间点选在了37年南京啊？
因为这时候开始要系统化的了，而且要王室直接负责了啊。首先有一点啊，这个日本啊，皇室其实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
就有点
啊，
半人半神是吧？
他们自我的认知是半人半神的啊，这是自我的认知。而且呢，这个日本整个的侵华时期间呢，这个皇室其实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的。啊，比如说有一个事儿呢，就是比如南京大屠杀。
嗯，
其实那个南京大屠杀呀，当时之前的总是说领导者叫松井石根，你知道吗？
嗯，是
啊，但是松井石根呢，在入南京之前他病了。
嗯，
他是在苏州那一带去养病，他得了很重的病，他做手术之类的。
嗯，
然后呢，这时候的这个指挥权呢，是由这个天皇皇室来负责的。
啊，由皇室成员接任。
对对对，叫朝香宫鸠彦，他是日本昭和天皇的叔父辈。然后这个朝香宫啊，这个鸠彦呢，他在南京等于说纵容或者暗示了要搞大屠杀。
哎，那最后审判是不是松井石根给绞死了？
松井石根判是死刑，
没追究皇室。
而且松井石根后来又回到南京之后，他对这种的这种大杀戮非常的怎么说震惊 啊，而且以至于说出了军纪怎么败坏到如此程度。
嗯，
现在最新有个电影不叫南京照应我吗？里边有段这种情节啊。
嗯，
后来宋允石根是对这个事儿是非常的感到，怎么说，有点非常矛盾、非常纠结的一个非常复杂的日本战犯。
嗯
啊，后来以至于他心里认为这个南京大屠杀这个事儿杀戮过重，所以他在南京那块收集了一些土，回到了日本，然后他做了一个观音像。啊，他后来就是因为他岁数大了，他一直等于赋闲了，在战争后期，
嗯，
他是一直在这观音像面前去做祈祷，
嗯，
去做忏悔，叫做那个在静冈地区这观音像，
嗯
啊，然后后来那个最后审判的时候，他被认为是主战犯，然后被杀死了，
嗯，
然后这个朝阳宫就宴没被审判，
嗯，
日本任何的王室都没有作为战犯被进行审判，
嗯，
其实很大程度上日本王室全是战犯。啊，但是全都没有被审判。但是为什么没有被审判？《黄金武士》这本书给出了一个答案。
哦
啊，
讲讲
啊，到最后慢慢推进会讲的。
Okay.
哦，然后这种什么叫成序列的搜刮？你知道以前，比如说只是一个日本的总督，然后就挖一些财宝，成序列的这种的，一是有带头人。
嗯，
带头人是日本皇室，这个带头人呢是昭和天皇的亲兄弟，就是致富公。
啊，致富公亲王，
对，致富公亲王，因为致富公这个人，如果假设说啊，你要如果说搞一个计划的话，
嗯，
你肯定信任是亲兄弟，
嗯，是
对吧？而且致富公虽然有很多的传闻认为他跟昭和天王不和，
嗯，
有距离，
嗯，
而且也有一些传闻说当初那个要军事政变，
嗯，
要推的是这种致富公当新天皇，
嗯
啊，但是最后还是选了致富公当这整个的计划总负责人，
嗯，
因为还是毕竟。兄弟最值得信任，
是
你这种国家级财宝，你不能让一个外人来负责吧？
嗯，
而且这致富公啊，他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开明的一个新派的日本皇室。为什么？因为他从小是在欧洲留学的，外语很好，而且呢，一直是在法兰西呀、啊、欧洲啊各国呀、啊、进行。
有这怪不得有人说长得像我是吧？
是啊。而且他跟那个什么希特勒什么的也都是谈笑风生啊，温文尔雅，看起来非常现代的一个人。但是他负责执行整个的计划。什么叫系统性的执行？他带了很多的会计去，
算账，
文物专家，保存专家，运输专家，啊，甚至还有什么人呢？黑社会来负责整个的计划，是一个跨学科。多种专家来执行这个任务的，
哎，听起来和希姆莱的那个寻宝小队有点像啊，
很像的，是很像的，也不排除他们之前有过
交流，
有过交流啊。
你抢西边的，我抢东边的
啊。对，你知道这个，大家知道吗？这个日本当初掠夺中国的这种财宝，黄金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很多的珍贵文物，他们非常识货的，全都拿走了。包括青铜器啊，
嗯，
包括一些那种的
甲骨文，
甲骨文呐、啊，包括一些那些重要的那些书画啊，
嗯，
他们全都拿走了。
嗯，
就像那个电视里边什么大联盟不说日本人要抢他们那个秘方吗？
啊，
这事儿看并不是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有可能也抢了一些秘方是吧？
他们的确是有专家级的在做这种事情的啊。你如果只是军队，会造成重大破坏，他不认识，不说哪是好哪是坏。
是军队不懂这个，
对。最开始实行就是在南京，
嗯，
但是这个关于这个数字啊，我保持怀疑态度，因为作者认为他们在南京直接搜刮了6000吨黄金，
有那么多吗？
这个数字我保持打个问号，
嗯
啊，我觉得这个数据有点过多，
因为这个中央政府提前也都跑了，
对，
不会留下太多的这个财富，
对。但作者给出个解释，我这个解释还是非常有道理的。
嗯，
他说呀，这个日本的情报人员还有日本的这些的中国通们，他们发现一个真理。
嗯，
他说尽管当时中国很穷，但是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呢？是个极度分配不平衡的社会。说这个富人和官儿，他们搜刮了无数的财宝，藏在私宅里边。
嗯，
尽管他们看起来是个穷国，
嗯，
那穷的是他们的百姓，他们的富人还是富得流油的
啊。
所以他们在整个江南地区，我认为这个是有可能刮了大量的金子，
嗯，
是大量存在就刮走了啊。就说一个看似这种的弱国弱民呢，弱都是老百姓，老百姓很穷，
跟李自成是一个思路是吧？
对，这样
打进北京城，先把这富户都敲干净。
这富户是非常有钱的，而且他们为了搜刮这个金银财宝，他们还动用了黑社会，
嗯，
他们派了一个黑龙会的 这种成员。
黑龙会在远东地区活动好多好多年。
对呀、啊，他们派这黑龙会成员呢，叫做儿玉玉士夫，有翻译也叫儿玉玉智夫。这个人其实出身并不高，但是被黑龙会的大头子看中了，因为能打能杀，特别善于做这种黑社会的情报工作，所以去了。你知道他来中国最重要的是干什么吗？
刮钱吗？
日本的情报部门认为中国很大财富集中在黑社会手里，
有一定道理
啊，尤其是做那种鸦片贩卖的，
什么杜月笙啊、黄金荣，
对对，所以这个儿玉过来就是来跟中国黑社会打交道，并且把他们财富掠走。
嗯
啊，儿玉也是抓了非常多的钱就走了，然后这个从中国拿走的钱一部分当时是在日本送轮船运回日本，一部分是运往了当时的满洲国，因为当时日本的确也是想把满洲国当作本土来建设，所以好多这个钱藏在了东北地区。
哦，现在还有吗？
没有了，因为在这个快战败时候再次由东北运回了日本，好多没运走，遗留在了满洲和朝鲜，
也就是说朝鲜半岛还有东北地区的一些深山老林里面可能也藏着宝藏
啊。是的，因为日本有一个功能特别厉害，就是挖洞，因为他们擅长使用大规模当地的这种的劳工去挖这各种的煤矿或者说是军事基地，这里边藏了很多的秘密，而且呢还有是坐实的，在那个好多没运走的是在釜山，啊，以至于这个韩国呀有一个寻宝故事跟罗哈斯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釜山那儿有一个军事基地，在里边藏了黄金，他也在这进行了挖掘，但是大家要记住，挖这种钱总是遭到诅咒一样。这个人也是为了挖这个黄金倒了大霉，然后坐了牢了，最后钱也是一场空，被别的更凶狠的政客和黑社会给夺走了。
看来就东北有金条，我还是不要挖了
啊。对啊，这可能是轮不到你来挖的啊。而且还有很多的钱是怎么呢？是因为钱实在过大过多，好多都是没运到就沉了。比如说有一艘船，这是作者研究得出的，然后那个船就是埋了大量黄金，就沉在了那附近。
这个能不能捞一下子？
这个早就被捞完了
啊、哦，被捞
早就结束了。这个早就挖掘完了。这个
好吧。
而且，他们有的这个运来的黄金藏在哪儿啊？有的是藏在了日本那种的地下基地里边，比如长野有个地方有个洞口，就藏了这些的黄金。啊，还有在哪儿啊？他们好多藏在了京都。
老钱是吧？
对对，老钱的确是，
说不定哪个大庭院下面埋着呢。
啊，对，你比如说，就是日本当时的那个寡头嘛，他的财阀嘛，叫住友家嘛，也就是通过这期间，也是至少明面上就好多最珍贵的青铜器全都搬走了，还有甲骨文也搬走了，日本至少存有上万片甲骨文，啊，都是
多。
对，日本非常喜欢研究甲骨文这个。具体的奥秘是什么？我将会在会员频道讲一讲。
OK，
这里边有很多神秘学的成分啊。
储量最多的是殷墟，第二是日本，是吗？
还真是这样的，日本特别喜欢甲骨文。可能好多观众都不知道啊，你知道日本天皇继位的时候要进行龟卜，你知道吗？
不知道，
不知道、啊。
第一次听你说，
第一次听说哈、啊，这是
真的吗？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会员频道会讲讲啊。我对天皇最近很有兴趣，做了不少研究啊。然后还说到哪了？还有，对。作者认为，这个其实这个北京人的头盖骨也是他们要挖掘的一个重要财宝。作者认为这个北京的头盖骨现在大概率在日本的皇宫里边呢。
啊，没有遗落在你们河北是吧？
没有，没有遗落在河北，是直接是进了这个皇宫，是作为密存财宝来存着的。啊，大家听说这个整个的计划这么庞大，是吧？从朝鲜开始在中国进行高潮，然后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发达，然后他们来到东南亚，其实在缅甸这个地区还有整个东南亚地区有很多黄金的。
对，现在有好多金矿、
啊、对，有很多金矿，也有好多他们古王朝这种文物、他们在东南亚是攫取了海量的黄金。但是不能像这种的二战早期他们海运开始受阻隔了，因为那时候有太平洋海战了嘛，
潜艇，
对，美军已经当时啊在那个40年代这二战的后期啊，把这整个太平洋已经封锁了很多了，
制海权
不好运了，已经是日本只能想法的用一些伪装，比如说一些叫救护船，整上那种十字，然后说这是救人的，所以能偷偷运出一点，但是好多也是毁了，这种运的量还是小，所以当时致富公他们下了一个命令，要就地埋藏。
哦，
尤其埋在了菲律宾，还有一部分埋在了印尼。
嗯，
啊，这个深山老林好藏，
嗯，
所以才开始了这种的山下宝藏。山下奉文只是最后来执行金百合密令，只是负责掩盖和埋藏收尾工作的一个武将，
嗯，
啊。但是早早好多的财富已经都运往日本本土了，最后只是这些运不了的，才埋在了菲律宾的丛林之中。然后埋葬其实有讲究了，
嗯，
还记得咱们罗哈斯的故事吗？罗哈斯他找到他老家那个埋葬的点是一个医院旁边，
嗯，
为什么医院旁边？这是有讲究的。当初致富翁觉得埋哪儿其实很有考究，
嗯，
要是顺着这种教堂埋、医院埋、学校埋，还有一些文物古迹来埋，
不容易被挖是吗？
不容易被轰炸，
哦，
因为他们埋的时候其实还是在太平洋战争时期呢，还有这种轰炸呢，
嗯，
他认为这种地方是受这种战争法保护的，不会随便被炸了，
嗯，
所以是埋的时候比较安全，
嗯，
而且也比较好找，他就在这儿埋了很多。而且他当时啊，因为这个致富宫他也是比较忙，他当时还有一个日本王室来做这个工作的，等于说是副总指挥，
嗯，
啊，叫做竹田宫。
哦，
竹田宫这个人其实在整个战争史上并不是特别的有名，
嗯，
啊，他相对像一个比较知名度小的人。但是竹田宫他是跟那个战争最深的两个事件都是有关的，第一是他跟731有关，
那个细菌部队，
对，第二是跟那个山下宝藏有关，
哦，
啊，他是从那个满洲731他掌握了一些绝密资料，然后也掌握了这些的山下奉文的绝密资料，
嗯，
其实作为一个监工是这样的一个形式来存在的，
哦，
啊，为什么这个作者希格雷夫他知道这个竹田宫呢？因为他接触了一个历史的证人，竹田宫身边有一个男仆是菲律宾人，叫做本维尔摩斯，
嗯，
这个人他其实是非常当地的一个平民老百姓，他是大约十几岁，十七八岁去跟这个竹田宫当这种的佣人的，
嗯，
而且他在这个从始至终其实不知道竹田宫的真实身份。
哦，
竹田宫当时是用一个化名，日本王室去这种的中国战区啊，去太平洋全是用化名的，不会直接说我是亲王的。
哦，
当时竹田宫的化名据他的回忆叫做金先生，
跟朝鲜人似的，
啊，对，而且呢身边的人都对他很恭敬，
嗯，
他看竹田宫的样貌是温文尔雅，明显是很有贵气，
嗯，
真实年龄他都不知道多少，总觉得这人很年轻，其实当时竹田宫都30多岁了，
啊，保养得不错，
但是看起来很年轻，
嗯，
而且为什么他能知道这么多秘密呢？这个男仆啊，
哎，对
啊，
他就一打杂了嘛，
希格雷夫里边进行了暗示，
嗯，
这个本啊男仆啊长得非常的漂亮
啊，帅哥，
帅哥，
嗯，
而且那个竹田宫啊，他暗示里边有点断袖之癖。
哦哟，断背山是吧？
有点断背山是这样的。所以呢，为什么那个这个男仆，我们讲过，这个所有的知道这秘密人，他们基本都被杀掉了，
嗯，
哪怕日本的工程师有都被活埋在里边了，
嗯。
但是就要做这种大杀戮的时候，这个竹田宫啊，觉得这个小孩他不知道什么秘密，
嗯，
而且可能还是有这种的人性的爆发，
嗯，
把这小孩给放了，
有点特殊感情，
有点特殊感情给放了。然后这就是一个重要的叙事来了。南浦本回忆，在走之前，竹田宫跟他说这个我这有一些秘密，你帮我保存好。
这么信任他？
对，然后把那些藏宝图
啊
给了这个本，
哦，
说的是英文啊，哦，因为他们俩平常用英文交流，
嗯
啊，然后就拿这个东西走了。竹田宫也根据这个回去了，
嗯，
是很多很多年之后，这些的什么情报员呢，还有历史学家拿着这竹田宫照片给这个南浦本看，他才回忆这就是当时那个金先生。
所以这个本是希格雷夫的一个情报来源，
对，是重要的爆料人。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线人？
其他的线人是有的啊，
嗯，
而且其实有一点你知道吗？知道这种的金百合计划最早知情人是什么人吗？谁发现这个秘密最早的？
不会是美国人吧？
你说太对了，是美国情报部门
抓了好多日本战俘什么的，是吧？
但是日本战俘并没有泄露这些，
哦，
啊，他们最早是美军的情报部门，
嗯，
比如说占领了菲律宾之后，然后在山下奉文这些的军事办公室里边发现了一些没被损毁的资料，
嗯，
里边虽然没有具体提到这个金百合计划，
嗯，
但是他们根据这种的推测推演出来，他们在这儿埋东西了，
在埋宝贝，
对，他们埋宝贝了，
哦，
然后山下奉文是一个嘴比较硬的人。
哦，对，他为什么不把这个地点交代出来换自己活命啊？
哎呦，他所以真是忠于那什么，忠于大日本帝国嘛。山下奉文是一个字没透露，
嗯
啊，而且身边那些高级将领全都没透露，
嗯，
最后他们在哪儿下手呢？他认为那些小人物可能嘴没那么严的，所以
将军身边的侍从。
对，所以这情报部门啊，把那个山下富门的一个司机抓住了，
嗯，
叫做小岛，对他进行了严刑拷问，
嗯，
然后严刑拷问一个负责人，大的叫做兰斯戴尔，是一个美国情报的一个高级官员，然后他手下有个具体办黑活了，有点像当初军统啊那个沈醉一样的，叫做桑蒂，桑蒂是个化名，然后作者就是了解了桑蒂的很多的资料。
嗯，
桑蒂当时用了很多的酷刑对这个司机小岛，
嗯，
然后很快的就拿到了几个地点，很快的根据这几个地点挖出来东西了。所以在二战刚开始结束之后，美军就挖出了很多的财宝。
哦，
啊，
已经挖出来了。
对，然后美军挖出来这些财宝，然后呢，这很重要。
嗯，拿走是吗？
作者是拿到了爆料，
嗯，
说这个兰斯戴尔立刻报告给了麦克阿瑟。然后麦克阿瑟跟这个兰斯戴尔一起回到了华盛顿，
嗯，
然后又一起回到了菲律宾来做这个处理，
嗯，
然后当时是美国总统杜鲁门下达一个密令，
嗯，
说这部分钱作为秘密资金，
嗯，
咱们先收起来，啊，
但是是运回美国了还是放在菲律宾了？
放在菲律宾，然后慢慢消化，
哦，
放在全球的不同银行里边慢慢消化，
嗯，
其中包括瑞士，
嗯，
包括香港，包括好多国家的好多账户慢慢消化啊，而且这个桑蒂作为一个消化者之一，作者就是拿到了这个内部的爆料，而且他把这个整个的计划代号基金的代号都说出来了，叫做黑鹰基金。
黑鹰基金
啊，为什么叫黑鹰你知道吗？
不知道，怎么讲究？
因为最早这笔资金呢，好多是来自于纳粹的财宝。
哦
啊，最早美国把纳粹财宝也都是拿下了，然后建了个秘密基金，因为当时纳粹财宝上面有好多这种黑鹰的标志
啊，
所以
内
部
徽章，
所以把它叫做黑鹰基金。
哦，所以就是轴心国的这些原来他们刮来的黑钱，
对
美国又重新打包，
对，
变成了自己的秘密基金。
对，打包这钱主要干什么你知道吗？这打包的钱作为 CIA 所掌管的秘密这种的账户。
哦，这就相当于是中情局的这个原始积累了。
原始积累，所以你可以理解了吗？后来那个 CIA 代号叫什么呀？
叫什么
？The Company 啊。
哦，公司。
对啊，
就从这儿来的。
就从这儿来的，
哦，
因为他们掌握了巨多这种的秘密账户。这种秘密账户作为什么了吗？一是作为这种的支援好多反共组织。
嗯，
这个钱，比如包括支持了日本的自民党。
啊
啊，比如支持了好多的反共的一些
游击队什么的，
游击队什么的都是这笔钱，还有一些暗杀呀，比如暗杀卡斯特罗什么的，
嗯，
这笔钱都是用
这
个
出的
啊，这是一笔海量的财富。然后说到了咱们之前说过的一个主角马克思，
嗯，
马克思是怎么知道这笔钱的？你想过吗？啊，
罗哈斯说自己挖到财宝了吗？
不是，罗哈斯挖到财宝，这是在这之前马克思就知道这个财宝了。
哦，在之前就知道
啊，只是他没有确凿这些的线索。
嗯，
因为马克思啊，他当时年轻时候是一个律师，
嗯，
他掌握了很多这种菲律宾上层社会这种暗渠，
嗯，
他就知道有一个这种的美国特工在这洗钱，
嗯，
叫桑蒂。
哦，
他一直特别想接触这个桑蒂，能获取一点这种黄金的秘密。
是你钱哪儿来的？
对。而且甚至有都市传说说，这个马克思的老婆伊米尔达，
嗯，
他就曾经当过桑蒂的情人，
哦，
啊，以色来辅佐别人，然后能弄点信息，
嗯，
但是他一直没有从这个桑蒂嘴里撬出来什么有用的信息，
嗯，
而且他也不太敢直接对桑蒂下手，
嗯，
因为你敢跟直接跟 CIA 的这个特工下手吗？
嗯，
所以桑蒂一直活的是住在这种菲律宾的首都最有钱的这种的豪华的公寓里边，
嗯，
是一个隐藏的富人。按理说他掌管的这个财产能够上百亿美金，但他只是一个经手的白手套，
嗯，
一个黑手套，他只里边提取一些工资或者说一些过路的好处费，
嗯，
他不敢动这个大的金库啊。所以马克思一直就想，那我怎么才能啊真正的获得这笔的财富呢？
嗯，
直到啊他就发现了罗哈斯，他挖开了一处的金矿，然后发了大财，然后呢他又听说了这个本的故事，
嗯
啊，从本那儿把本抓住之后，从本那儿敲出了40张藏宝图，
哦，
啊，从本那儿拿了40张藏宝图。但唯一的让我很疑惑的是，这个马克思既没有把罗哈斯给杀掉，也没有把本给杀掉，还让他们把这个后续的这种秘密能够说出来，能爆料出来。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这也是希格雷夫他这在这本书里没太说明白的一个事儿，
嗯，
为什么本都知道40个这种的藏宝图， 却没被灭口。但是我觉得有一个点是可以确凿的，你哪怕拿到藏宝图，但其实你也不是知道确凿在哪儿开挖的，
嗯，
所以这些这个本他们也是没法找到具体的黄金坐标的，
嗯，
你知道这个马克思为了拿到藏宝图之后，为了找到具体的这种藏宝点，他还做了哪些工作吗？是让大家绝对大开眼界的。
我专门组建个什么工程兵部队是吧？专门帮他挖宝。
当然要组建，这是肯定的，毫无疑问。但是你也不一定能够找到。还记得罗哈斯的故事吗？他都有地图的情况下，他挖一个很确凿的医院的一个藏宝点，他挖了7个月。
嗯。
但是你不能每个藏宝点都找7个月呀。
嗯。
你可能会找很长时间，你可能得找100年，你可能早就被那个政敌赶下台了，这太慢了。马克思最愁的就是如何找到确凿地点，他用了一个特殊的手段，
是不是把藏宝图散到民间卖掉，然后你们要挖到了我就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样还是太慢了，
还是太慢了。
你这个他真实做法大家可能难以想象，他找了一个通灵人士。
通灵？
对，他找了通灵人。他找这通灵者叫做奥洛夫·荣森，也叫 Johnson， 就 Johnson， 奥洛夫 Johnson。
嗯，
这奥洛夫·中森是一个在隐蔽社会非常有名的通灵者。
是菲律宾人吗？
不是菲律宾人，北欧人。
北欧人。
他是北欧人。哦，嗯，他是最早是2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他有通灵的能力。
嗯，
他在二战之前就已经有名了，就会找一些这种隐藏的财宝。
嗯，
他有什么能力呢？说白了就是东方修炼里的他心通。
哦，
他有那种千里眼。
嗯，
就是那种的天眼通。
嗯，
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直接的。而且这个马克思这个人还是挺有品位的，因为这是被美国官方所认定的通灵者。
嗯，
他花大价钱请来的。因为当时奥洛夫有哪些著名的战役呢？他呀最有名的一个事儿就是1971年阿波罗14号做了一个秘密实验。
什么实验？
就是宇航员叫埃德加·米切尔。
嗯，
他在这种的太空之上跟这地上的这奥洛夫，他做了一个叫做遥感实验。
啊，
就是说我在这儿拿几个牌，几个数字，
你猜什么玩意儿？
猜你在地球上猜这是什么？啊，这个事儿其实是秘密实验。
嗯，
是被奥洛夫自己嘴大，然后告诉一些杂志了，说我们曾经做过一个实验，然后才被公开了。
嗯，
而且说这个结果是官方是怎么说呢？这宇航员说是比概率要猜要准得多，只是做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他不能说神准
啊，
他只是科学说比这种概率猜要准得多。
哦，
这样的啊。而且他非常不满意奥洛夫把这个东西公开了。
嗯，
因为他认为公开之后会影响了那个预测的准度。
嗯，
这特像什么你知道吗？特像咱们在会员频道讲过的观测者效应。
嗯，
一个事儿对于未来预言你不能公开。
嗯，
公开了之后会大幅
干扰，
产生干扰信号干扰啊。然后这奥洛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被马克思重金请到了菲律宾之后，他没有直接让他进行寻宝。
嗯，
他让他先做一个测试，这就是他们当初那个做这种遥视的
阿波罗秘密实验是吧？
秘密实验的这种的档案啊。而且这个东西在美国叫做 ESP， 叫超感遥视。
嗯嗯嗯，
其实就是东方修炼的这种他心通天眼通啊。我其实还有一个推论啊，我觉得这个白人呢，他天生的这种的心轮弱，他关于一些开能力的比东方人要笨得多。对，所以说那个西方有个人有这种通灵能力的，他是一个宝贝。
嗯，
东方这种人可能
挺多的，
几率概率要比西方人高得多。哦，西方人更善于这种逻辑推理这种东西。
哎，怪不得纳粹老上北欧那边找的，可能北欧那边环境比较原始。
哎，对啊，奥洛夫就北欧人呢。还是纳粹还去哪儿？还去东方找了。
嗯
啊，纳粹
西藏是吧？
纳粹还是挺懂这里边的门道的。
哦，
啊，你知道他为什么在太空搞吗？
嗯，
因为他们之前就在实验室搞过，实验室里边的准确率就挺高了。
嗯，
后来他们要说咱们拉到太空这么远，做一个
没干扰了，
对，做一种这种信息通讯会不会很好？嗯，因为他们认为这种人类现在的通讯水平很低。
嗯，
还要通过这种的
电磁波，
还通过什么无线电啊，这么来信号来算，能不能直接的点对点的，意念对意念传输？
有点像现在量子通讯的概念是吗？
哎，你说太对了。其实，在这种70-80年代，这种宇航员阿波罗十四号，他后来访问直接就提到过量子通讯。
嗯，
直接就说过这些东西。
嗯，
你知道这种的实验应该都在哪儿主持的吗？咱们也提过啊，
NASA 实验室
，DARPA。
啊，
DARPA是权限更高的。
哦，嗯嗯，
啊， 不是达尔帕在做最高级的实验，达尔帕应该是对最高级的实验有掌控的权限，
嗯，
像组成一个人类金字塔结构，
嗯，
让这些信息科技信息慢慢的进行传播，这是他们能掌控更好的手段。而且你看啊，前由 CIA 的秘密账户掌控，
嗯，
慢慢的控制，科技由达尔帕来控制，
嗯，
他们都是一个金字塔结构啊，让你无法审计，让你无法公众，无法调查。
嗯
，OK 啊，咱们接着说这个马克思见到荣松。
嗯，
见到荣松之后，他先让荣松做一个实验，因为他知道明确的在菲律宾附近有一个藏宝船，是当初那种西班牙
大宝船，
大航海时代沉了的一艘船，里边大约的藏着上亿美元的这种的财宝。
嗯，
就说大约知道这个地方啊，这是一个传说，
嗯，
你就去看看吧，因为这个其实。浅海的这种沉船呢，是比这种山里边的宝藏更好验证的，至少潜水员潜之后就能看见了，
哦，
然后让这个船来飘来去，这奥洛夫就在那看，哎，一下就这儿，
就
这
儿，
这儿有船，这儿有财宝，我看着这种金气了，黄金之气，
嗯，
徐徐上升，
嗯，
啊，然后那马克思说，
潜水员下去
就找，然后找了没多久，找着了。
啊，真捞着了，
真捞着这船了，就看着这个船了，沉船就在这儿。
有宝贝吗？
有啊，有宝贝啊，有真有金子。
奥洛夫帮他有什么好处吗？
其实当然，第一点是工资当然高啊，嗯，但是马克思其实对这个奥洛夫撒谎了。奥洛夫这个人其实虽然是个灵媒，但他挺单纯的，
嗯，
他没有那么阴暗，
嗯。
马克思这么说的：“奥洛夫大师，大师啊，我们菲律宾人民太穷了，
嗯，
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
实话
啊，嗯，然后呢，这日本人藏了很多财宝，我要把这财宝挖出来，然后分给菲律宾人民，让他们都过上好日子。
后半部分存疑是吧？
啊，对呀，啊，这奥洛夫就这么觉得，觉得，哎，这个马克思阁下看起来不错呀，是吧，
嗯？
但你没发现一个问题吗？你没发现这里边有个悖论吗？”
啥悖论？
如果奥洛夫有他心通的话，他为什么没发现马克思在撒谎啊？
哎，是啊，
对吧？啊，是吧？我觉得可能是啊，这马克思这个阁下太能骗了。他说这些话的时候，可能一点都没让这林梅感觉是在撒谎。
声泪俱下，国家一介人是吧？
所有这种大独裁者骗人的时候，有可能都是能把这林梅给骗了啊，骗天骗地骗鬼骗神了啊，都给骗了啊，
嗯，
然后。这个荣松啊，奥洛夫荣松啊，他立刻很快就看出来那个根据藏宝图看出来那个山里边具体在哪挖了，
嗯，
很快就看出来了。然后呢，作者呀，他是跟这个奥洛夫有过这种的报酬联系的，
嗯，
是这么说，他很快他们就是找到最快的挖点，马上很快就是一个从探险队就挖开了，
嗯，
奥洛夫在里边一看，开那一刹那。奥洛夫就害怕了，
为啥？
因为他说他看见了一股非常大的力气从那个洞口里冲出来了。
哦，
他既看到黄金，看到说白了看到鬼魂了。
那毕竟啊，这钱都带血吧？
对啊，他看到大量这种的力气，就是死得非常痛苦的鬼魂出来了。
嗯，
然后他觉得他第一次见到这么恐怖的景象，
嗯，
他有非常不祥的预感。
嗯，
然后当天晚上他回到休息的酒店之后。就跟探险队的人说，我感觉非常害怕，
嗯，
我感觉有不祥的预兆了，
嗯，
啊，我感觉这个马克思啊要把咱们都给杀了，
要灭口，
要灭口啊！他说必须今天晚上要赶回美国，必须提前走，
嗯，
因为他说的时候已经晚上了，已经当时那个最近的一个航班其实马上就要飞走了，
嗯，
已经来不及了。然后旁边看的，你想多了，大师，
嗯，
这是奥洛夫说必须走，然后。不辞而别，
嗯，
啊，就直接拿着箱子去机场了。按理说是赶不上这飞机的，因为这飞机应该已经
起飞了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飞机当天
晚
点了两个小时，然后奥洛夫坐这飞机直接飞了那个夏威夷，
嗯，
跑了，不辞而别就跑了。他的怀疑我觉得没错，他觉得这个财宝不祥，而且马克思这个人不德，
嗯，
不仁德，是个骗子，啊，说明。这个大师还是有两把刷子的，还是发现了这个奥秘了的。然后就算是这样，没有大师的帮助，马克思基本也是把这些财宝慢慢慢慢全都挖出来了，
嗯，
全都掌握了。他等于说是成了菲律宾毫无疑问的首富，也成了其实亚洲隐藏的首富。
怪不得这个马克思家族这几十年一直能在国际上这个纵横捭阖，是吧？
有钱呢，
王室也能见见，什么政要都能见见
啊。然后就涉及书中的最深的一层推论了。他认为菲律宾、日本和美国在这笔钱上面，他们达成了
默契。
他们达成了默契。第一，为什么菲律宾能够 一起在这挖这个宝藏而正挖这么快，其实是跟日本的他们联合挖掘的。
哦，
日本提供了信息，然后联合进行了挖掘，所以他才能够找到所谓的本那个仆人，所以那本那仆人没被杀掉。
嗯，
因为等于日本许可了这次的挖掘。
嗯，
而且日本
提供了信息，
日本提供了信息，然后马克思进行了分成，
美国人同意了，
美国人也进行了同意。
嗯，
美国人跟他们那个也是都分了一笔羹，
是一个 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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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三赢。
而且接下来最深的推论了，为什么日本的王室在二战之后没有得到惩罚？
嗯，
因为一开始美军就知道黄金百合计划了，
嗯，
跟日本王室进行摊牌，日本王室把他们从日本从整个亚洲掠夺出来的这种财产跟美国进行秘密分成，
这资源很重要，
这资源很重要，
可以免死，
可以免死啊，建立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公共基金。
嗯
啊，而且那个这作者还找出了很多证据啊，他就说这种马克思跟一些日本的来的这种的公司进行了秘密的这种的账户建立，在香港建立的。
嗯
啊，他们三方在合作，所以说当时马克思下台是里根政府有点对于他贪婪了，过于贪婪不满，但是惩罚过后现在又允许他上台了，
因为儿子回来了是吧？
对，因为他们家实际上还是掌握了巨大的财富，
嗯，
已经在这几十年内已经完全在全世界已经进行消化了，
嗯，
已经不好除根了，他们家老爷永远还是老爷，马克思家族还是掌握了巨大的世界人类的财富。哦，日本现在依然一直掌握着巨大财富，所以作者推论日本在那种战败打成那个情况下，
嗯，
死了那么多人，然后东京被轰炸成那样，但是他们迅速的恢复了经济，而且被现代经济这个整个体系所认可，不光是因为他们的技术，还而且他们一起参与了这种的分成，
不光是因为打了朝鲜战争，
对，不光是接了点订单，它本身就有很大的积累。
那可能日本央行实际存储的黄金要比公开出来的高得多得多
啊！是，哎，而且这个你知道，这个从中国这一段也有这种侧面的反应。
嗯，
日本把这些钱掠了非常多，
嗯，
已经是记不了数了。然后蒋介石当初是从大陆跑到台湾的时候，只是带着非常可怜的黄金储备跑的。
嗯，
啊，在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有个学者研究，你知道新中国成立的时候那个国库里边的黄金储备量刚多少吗？
有几吨？
十几吨，
十几吨，
几十吨到十几吨，
哦，
啊，非常可怜的储存啊，
嗯，
是一个被掠夺干了的，
刮干了，刮干了，
刮干了那个极致的穷国了，已经是，
嗯，
啊，好多财富都已经被运走了，
嗯
啊，而且我还看了一个 YouTube 视频的爆料，日本那边一个视频，
嗯，
这个人是一个家主，是一个神社的家主，
哦，
然后他说了很多那个隐藏的日本历史，
嗯，
然后那个采访者问，日本的经济还有情，还有未来吗？然后这人说你不要担心，日本有非常丰富的财产，在京都和东京是非常丰富的，只是从来不被公开出来。日本的很多隐藏家族，一些隐藏的这种世家，有极大的财富，啊，他们都是秘密的来源的一个财富，其实暗示的就是金百合计划，一直都藏在这里边呢，
延续至今。
哎，大家如果去日本旅游或在日本生活，都知道有一些好多家族富的是非常夸张的，
嗯，而且极其低调，
很低调，
不露脸，
很低调啊，对，非常低调。最后他说了一点故事，是一个小彩蛋，非常有意思。
嗯，
大家知道曾经有一个日本的老兵嘛，在东南亚死守，啊，叫做小野田宽郎。
嗯
啊，在菲律宾等说一个人
待了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然后好像疯了，
是，
然后一直保持不承认日本战败。
嗯，
然后那个直到日本那边过来人说二战已经结束了，你可以投降了。
那个指挥官派来了吗？
对，作者说这个里边藏了一个另外一个秘密故事。
嗯，
说这个小野不是一个简单的士兵，他首先是一个小军官，
嗯，少尉。
对，而且呢，他不是一般的军人，他其实是竹田宫的一个手下，让他去留在菲律宾作为最后的守保人。
哦，
上级在跟你对接的时候，
嗯，
你再解除命令，所以他一直在这里边守保，从这里边守保守了，
潜伏了二三十年，
潜伏了二三十年啊。
哦，
然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公开爆料是有一个上级军官来进行解除的这种
命
令，
嗯，
然后呢，这个根据南浦本回忆，他看了当时的这种新闻录像，
嗯，
他发现其实日本代表团有个不起眼的，有一个中老年人，其实那个人是竹田宫。
啊，
是竹天宫亲自过来来解除的命令、
哦、
只是那个身份是被隐藏的，他是看里边说、
哦、
这不是我的主人吗，曾经是啊、
嗯、
后来这个小野还有个事儿非常有意思、
嗯、
小野劝降的时候是马克思加上马克思夫人亲自都劝降过。
哦
啊，
这待遇也太高了，
这待遇太高了啊，不可思议的待遇高、
哦、
因为尤其马克思家的无利不起早啊，他为什么会为这一个日本的这个军人亲自接见亲自劝降呢、
嗯、
还是想直接拿到一手资料。
嗯
啊，而且还有第三点，这个小野这个人回到了日本之后他基本没有在日本住，立刻被转移到了巴西一个农场进行了秘密的保护。
为什么送那儿去了？
远离人群，别把这故事说出来、哦、别把秘密说出来。所以这个小野晚年一直是在巴西一个农场里度过的。
哦、
啊，
挺传奇的。
对啊，
所以我们这期节目前面提到的一些没有展开讲的点，我们都会在会员频道里面做成会员节目
啊、
嗯、如果感兴趣的话记得订阅我们的会员频道。
对，有机会我会在会员频道继续讲一些日本天皇家族的故事。
哦
啊，天皇家族是明显一个有非常大的传奇或者说疑点的一个群体，但是、
嗯、大家现在都觉得像是政治吉祥物。
对对，
很无害。
对，还有要展开讲就是奥洛夫他的 ESP 实验、
哦、
啊 ESP 实验是在当时啊美国和苏联都是非常重视的，两方在做、
嗯、
进行这方面冷战、
嗯、
所以钱学森肯定知道里边的内幕。
嗯，
所以他的人体科学跟当时美国研究的 ESP 是完全是一脉相承的。
嗯
啊，而且 ESP 他们后来这些的真正的这种秘密改编成了一个电视剧，
叫什么
怪奇物语、
哦、怪奇物语、
啊、
是
你知道怪奇物语最开始他们想要这个名字叫蒙陶克计划、
哦、
啊，蒙陶克计划就是他们这种秘密的实验、
哦、
后来觉得这个玩意儿太直白了就改成怪奇物语了、
嗯、里面变然后变成一堆小孩是吧，
他小孩是真的。
嗯，
因为那个刚开始他们实验就是选那种有灵力的小孩，十、
哦、
岁之前开始实验。
哦
啊，而且是好多这个秘密的实验来源数据来自于哪儿你知道吗？
哪里？
纳粹。
哦
啊，是纳粹来自回形针计划他们拿过去的。
也许七三幺也搞了一些说不定。
七三幺搞了一些。
嗯，
所以这好多秘密资料在皇室手里。
嗯，
后来这个七三幺部队的好多信息也是被美国拿走了。
对，达成了相当于一个交易嘛。
啊、对对，这都是历史真实的故事、
嗯、
啊，我们后续慢慢讲讲吧。
在会员频道见了
啊，拜拜啊，
这期节目到这儿了
啊，
拜拜
拜拜。所以在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尤其是一战那个节点，经历过大规模死亡，神秘主义这个根儿啊，已经深深地埋在了德国这社会的上层社会之中。
嗯，
刚才我们讲图勒学会啊，全是德国有头有脸的人。
嗯
啊，他们都是聚在一起研究神秘主义，而且这个圈子，他们虽然那时候啊觉得希特勒是一个小人物。没有什么任何的血统和背景、
嗯、
啊，只是一个老兵战斗英雄、
嗯、
但是他们那个学会是比较推崇他的、
嗯、
觉得这人此人非凡。
嗯
啊，有很强的能量。
嗯，
所以说希特勒这人不一般，是早在这种神秘主义圈层就得到认可。
嗯。